以下一小时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
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大陆消息。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绝食抵制迫害逾六年，周向阳器官衰竭被送医；长春14名法轮功学员被非法判刑7至9年；辽宁74岁高玉兰被剥夺自由逾12年；曾县冤狱7年半，江苏盛汉如被扣发养老金。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天津市法轮功学员周向阳先生2016年12月被法院网判7年，关押在天津滨海监狱。周向阳一直在绝食抵制迫害，最近获悉周向阳被迫害致器官衰竭，已经被送到监狱医院。周向阳今年48岁，从北方交通大学毕业后分配到天津铁道第三勘探设计院工经处，因工作出色，单位送他到天津大学，又获得投资经济学位。1998年考取了全国首批造价工程师职业资格，成为当时全国仅有的60位造价工程师之一。他工作兢兢业业，按照法轮功真善忍的标准做好人，从来不要客户私下给的好处，成为一位世风日下的社会中卓然独立的好青年。因为坚持修炼法轮功，2003年5月周向阳被法院非法判刑9年，期间遭受了无数酷刑，被彻夜电击至遍体鳞伤，连续30天熬夜，多次关小号、野蛮灌食等等。后来周向阳绝食抵制迫害一年多，身体虚弱无法行走。2009年7月保外就医，回家后周向阳通过学法练功，身体得到恢复。2011年3月5日周向阳被警察再次绑架，劫持回监狱继续迫害。周向阳的妻子李珊珊因为坚持为丈夫申冤，曾遭到监狱的报复，两次被非法劳教，共计3年多。2015年3月2日周向阳和妻子李珊珊再次被天津警察闯入家中绑架，周向阳被冤判7年，李珊珊被冤判6年。如今周向阳在天津滨海监狱绝食抵制迫害逾6年，身体器官衰竭，他的母亲呼吁正义人士关注救援，让周向阳回家。据明慧网报道，2019年8月15日长春地区30多位法轮功学员被四平、梨树地区警察绑架，其中16人被非法庭审，14人被非法关押至今。据悉，近日14名法轮功学员全部被非法重判7至9年，其中法轮功学员孟祥奇、孟凡军、傅桂华、于建立、王东吉、王克民、王凤芝、崔桂贤、刘东英、韩建平、谭秋成、侯洪庆、张少平都被非法判刑7年，江涛被非法判刑9年。这14位普普通通的社会合法公民，年龄从30岁到70岁不等，没有一个人对他人造成过伤害，也没有任何一部中国现行法律由于他们的信仰问题而无法实施。2020年9月初，法轮功学员家属聘请了9位辩护律师，但法院不允许律师上庭为当事人辩护，非法剥夺律师权利。据明慧网报道，辽宁省丹东市法轮功学员高玉兰女士在中共迫害法轮功的20多年中，5次被绑架，2次被非法判刑，被剥夺自由共计12年9个月。高玉兰今年74岁，1997年开始修炼法轮功。1999年7月中共开始迫害法轮功后，高玉兰曾去北京上访，为法轮功说句公道话，并制作发放法轮功真相资料，坚持不断向民众讲述法轮功被迫害的真相。2000年高玉兰曾被警察绑架，被铐在窗棱上5天5夜不让睡觉，后被非法判刑5年，在沈阳女子监狱遭到残酷迫害。 2011年，高玉兰再次被警察绑架，非法抄家，被非法判刑七年半，在辽宁女子监狱遭到警察刘宇指使犯人毒打，长时间站定位，不让睡觉，被迫害至精神几乎崩溃，后被送到监狱医院。2019年1月25日，高玉兰从监狱医院回到家中。据明慧网报道，江苏省南通市法轮功学员尚汉如因坚持信仰遭中共迫害，入冤狱七年半，2019年12月出狱回家。地方行政部门继续违法扣除尚汉如的退休金和医保待遇。尚汉如原在国有企业，有40多年的工龄，养老金应该在5000元左右，现在却只给尚汉如2100多元。个人的养老金是归个人所有的合法财产，是由宪法、劳动法、社会保障法等众多法律共同规定予以保障的。宪法和法律都没有规定服刑期间停发养老金，与宪法及法律抵触的下位法律文件均无效。社保部门不应该扣发、停发或者要求返还。另外，养老金不仅仅是个人财产，按照婚姻法的规定，还属于夫妻共同财产，剥夺一方的养老金也是对其配偶方财产的侵犯。尚汉如要求相关机构能够尽快恢复他的养老金待遇。据明慧网统计，迄今为止被中共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中能够查明身份的有4636人，但由于信息封锁，尤其是中共掩盖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法轮功学员因迫害而导致的实际死亡人数远远超过这个数字。
听众朋友您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第949期明慧修炼园地。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修心性，保持精进。文章发表于2021年2月11日，作者大陆大法弟子。回忆自己20多年来风风雨雨的修炼路，在此仅把近期的修炼点滴向师父汇报，与同修交流。一、克服怕心，疫情中送救命良方。自中共肺炎在大陆泛滥之时，人们都躲在家中不敢出门，特别随着武汉被疫情夺走生命人数的飞速上升，人们都感到末日来临，人心惶惶，众生都被封锁在小区内不敢出门。小区的封锁也给我们救度众生带来障碍。面对此景，我突破障碍，联系较近的同修，经过切磋，同修都认识到我们不能混同常人被封在家中，必须克服怕心，走出家门，把大法救命的良方告诉给被疫情所困的众生。于是我们立即付诸行动。我先后打印出在明慧下载的多期战胜疫情妙方的小册子。走出家门，当看到往日喧闹的街道如今冷冷清清，便想办法克服。看到远处有位快递员，便急忙抄近路追上，告诉他保命的良方。门市的营业员不敢营业，关着大门，躲在门旁。我想法接近，告知他大法真相及救命的良方。为了救助更多世人，便电话约出熟人和亲属，其中有好几位被小区保安拦截。当告知保安说有人找，并指向大门外的我便主动向保安说明就一会儿时间，保安也就默许了。在这特殊的时期救人，有很多平日不听真相和没三退的，在这危险关头为了保命都退出了邪党组织。他们接到小册子时，首先看到封面战胜疫情有妙方的题目，如获至宝，都感到是雪中送炭，纷纷道谢， 我告知应该感谢大法师父啊。当小区解封后，我便打印更多的小册子放到人数最多的超市门外的车筐里。在这危急的救人时刻，我深深感受到了师父的慈悲加持。二，协调同修，保持精进。疫情严重时期，由于各小区的封锁，学法小组不能集中，同修都各自在家自学。当我得知部分同修多日见不到明慧周刊，我便打印出每期周刊送给附近的同修。有看孩子和照顾老人的同修时间不够用，比如一位看孙女的，每天学法都得待孙女晚上九点睡后，学法到深夜，没时间看周刊。我便下载周刊音频给他，白天在他照顾孩子时和孩子一起听。还有一位同修要照顾不能自理的公公，也是时间紧，我便把打印的周刊和音频都给他，叫他根据时间看和听。想到他不会电脑，上不了明慧网，我便把明慧网的每日文章，有针对性去执着的好文章打印出来，一起送给他。我的老姐平日只学法，不愿看明慧文章和周刊，为此和他多次切磋，他总说只有学法时间，没有看周刊的时间。当听过我下载给他的周刊音频后，高兴地对我说，学法时我能端正地认真学，听周刊音频时我可以干着家务听，两不误。他很受益地说，在学好法的基础上再听周刊音频真好，同修的修炼体悟真受鼓励，能认识到自身的差距。现在他都一期不落地听明慧周刊。那两位照看孩子和公公的同修也都反馈，听音频弥补了没时间看的缺憾，听到同修精进的状态真受鼓励，真好。三，克服安逸心，保持精进。为克服安逸，跟上正法的进程，在去安逸方面做了一番努力，如在有特殊的家务活和亲属有事时，往往有时会挤掉部分做三件事的时间，一次两次原谅自己，情况特殊，以后抓紧弥补。可三次四次的这样，就觉得不对劲儿了，认识到安逸心和懈怠的严重了，想到了在这正法的最后时刻，若被常人的事所缠，如温水煮青蛙啊，必须重视了。再这样下去，二十多年风风雨雨的修炼如跑马拉松，会在到达目的地的最后冲刺阶段毁于一旦。警惕呀，安逸和懈怠的心会误使命的，后悔莫及呀。认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后，我便暗暗下决心鼓励自己，在这抢人时刻不能懈怠啊。为了鞭策自己，我便给自己制定措施，如当亲属有事要我帮忙，或亲人要我花时间制作美食时，首先第一念，不能挤掉做三件事的时间，时间不够，从早起和晚睡挤。如做饭最费时间的是包水饺，当亲人提出要吃水饺时，我由以前的花费半天的时间制作，改为早起，早上吃，动工在做饭前练完。当有其他常人事时，也争取不占修炼的时间。当日必须完成的三件事，每晚睡前总结是否完成了当日的学法练功、发正念和救人的三件事。这样用自勉的方式，避免了温水煮青蛙的懈怠状态。四，在修心性上下功夫。2018年，我由于干事心忽视了修心性，过了一次病业生死关。多亏了有二十多年的学法修炼的基础，凭着一颗信师信法的心闯了过来。这次教训，我深感修心性的重要，在这方面很注意。在我的带动下，我家不修炼的亲属之间，只要有了矛盾，都会说，向内找，向内找。都知道了向内找是法宝。特别是我那上小学的孙女，不仅在学校和同学之间有矛盾知道向内找，在家庭中，孩子学法，他妈妈没修炼，每当他和妈妈闹僵时， 他母女俩就会互相鼓励说，向内找，向内找，一会儿便和好了。我看到他娘俩沐浴在佛法中，知道向内找，深感欣慰。多年来，我有一个误区，觉得同修之间的心性观好过，而朝夕相处的亲属家庭心性观不好过。比如我的老伴儿性格木讷，大男子主义很严重，大事不分担，小事不商量，我行我素。最难忘的一次是多年前，女儿还在小学读书时，婆婆患肺囊肿，在离家30多里的大医院做手术，由3个儿子和一个女儿轮流护理。婆婆做大手术那天，第一晚上护理最辛苦，我便主动要求第一晚交给我们护理。考虑到老伴的身体不如我，担心他承受不了，要求由我代替他。由于医院只允许留一位家属护理，丈夫走时，我嘱咐他，在家一定要把孩子照顾好。晚上婆婆麻醉后清醒，因肺部切去了一半，刀口是从前胸绕侧身到后背，刀口疼得她躺也不行，趴也不行，一会儿叫我扶起她，改为趴着，一会儿又要我扶起她平躺着。我那体胖73岁的婆婆，我每扶起她一次，都要一边脚蹬床腿，手拽着床头，一边用另一只手托着她的背，然后脚蹬，手拽着床头，咬紧牙关，使出全身的力气，才能把她扶起放下。不过几分钟，她又吆喝受不了了，为改变躺的姿势，再扶起放下，这样反反复复的折腾，后半夜我心慌气短的，体力超支到了极限，可又没人接替。我利用几分钟间歇的时间到阳台打坐，坚持护理到天亮。尽管我护理前有思想准备，当时看到床前的小圆凳时想，今晚不能睡，要在这连个靠背都没有的小圆凳上坐一夜会很累的，做好吃苦的思想准备吧。可没想到的是，为给婆婆换姿势，一夜站着一次也没能沾小圆凳子的边儿啊。婆婆对我说，这一夜可把你累坏了，你扶我起来躺下的没有50次吧？我苦笑着说，只多不少啊。可没想到，我这样拼着极限护理老婆婆，仅不到2天的时间，丈夫在家却和朋友饭店聚会吃喝，把上小学2年级的女儿锁在门外，害得女儿中午放学后冒着酷暑到处找她。当孩子跑到2里地外的丈夫单位时，单位的女职工阿姨们都为孩子鸣不平，都对孩子说，你爸真不像话，你妈辛苦的在医院照顾他妈，他却上饭店吃喝不照顾你，这高温30多度的酷暑天把你锁在门外，害得你跑这么远来找，你途经的大桥车流那么多，他可真放心啊，等告诉你妈好好管管他。当我回家得知情况后，我责问丈夫，孩子才10岁，你临走时我曾叮嘱你一定要把孩子照顾好，可你……他却说，小孩一两顿饭不吃饿不死啊。看到他这么不可理喻的状态，我欲哭无泪。他有时外出中午不回家，也不招呼，害得我午饭干等着，傍晚他才回来，问他到哪去，怎不打声招呼，他却轻描淡写地回答，没告诉你吗？那可能是忘了吧。这样的情况经常发生，和他理论，轻了不吭声，重了就说，你学真善忍，怎么不忍啊？有时甚至会无理搅3分，这样和他磕磕绊绊几十年，感到很累，经常为心性守不住而苦恼。一天学法，拜读师父在澳大利亚法会讲法中的教诲，师父说，当你碰到矛盾的时候，心里头愤愤不平的时候，你想没想过你的气是在和常人生？大家想一想，佛神那伟大的觉者，他会和人生气吗？绝不会的，因为他没有在人的层次中，没有常人的情，怎么能把自己摆到常人中去呢？ 你和常人同样对待矛盾的时候，你已经就和常人是一个水平，同一境界了，就是你已经在常人中了。你只有不和他们一样的时候，你才不在其中。恩师的教诲如春雨滋润了久枯的禾苗，从此我活得不那么累了，轻松了。每当我看到丈夫又出现哪种不可理喻的状态时，一想到师父的这一教诲，就能不被他带动，就能做到不在其中的超脱，看淡放下，不生气了。同时能多想他的优点，多想他为在我家学法小组提供修炼的环境，多想他有时能为不影响我的修炼时间主动承担做饭等家务。但有时也会在突发事件时心动了，生气了，才会想起师父的这一教诲，说明我修得不扎实，今后要加倍努力修心性，把这怨恨心、争斗心连根拔掉。最后，以恩师在2016年纽约法会讲法中的教导与同修共勉。作为大法弟子来讲，我就是想告诉大家，你们得知道你们的责任有多重大，可不是儿戏的。这件事情已经到最后了，我都急得不行，你们却没当回事。可是最后连哭都来不及啊。
明慧广播电台修炼园地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小事折射心性，一步步修去求利之心，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2月19日。2020年瘟疫流行，我住的城市二月份开始陆续封城，和家人同修商量后，我决定放弃高管工作，在家专心做三件事，多学法，多救人。我公司的人知道我练法轮功，我也给公司老板及同事讲过真相，也给同事做过三退。疫情期间，我提出辞职，公司老板也理解我，于是欣然同意了。刚定下来努力救人，考验人心的关就上来了。朋友听说我辞职了，他知道我技术好，人品好，非得让我去他的私人公司帮忙，还说薪资绝对让我满意。当时我以为自己公司15万年薪的工作都能舍弃了，应该没有利益心了，所以认为朋友的这次邀请是针对我的人情、爱面子心、名利心来的。我把这件事当成了阻止我下决心去救人的一种干扰，我决定破除这个干扰。于是第二天，我和妻子同修一起去了朋友公司，给他讲了大法真相，我还送给他一本了解真相的小册子《疫情特刊》。最后朋友也理解了，只是觉得没能把我挖到他的公司而感到惋惜。从朋友公司回来后，我开始抓紧做三件事。学法上我采用通读、抄法、背法，练功上尽量早上3点10分起床，做到5套功法2.5小时一步到位。发正念上，为了不错过夜晚的整点，我和妻子同修轮流休息，相互提醒。讲真相上，根据不同情况采用不同的方式，包括面对面讲真相、打真相电话、花真相币、发真相小册子和贴不干胶标语等。起初思想绷得非常紧，不敢有丝毫松懈，但是时间一长，懒惰和求安逸的心就上来了，最后导致我为了每天能多睡一会儿，页码多、高清图片多的小册子我就不打印了，只挑薄册子打印。妻子同修提醒我几次，我也没在意，最后造成打印机开始频繁出现故障，打印小册子的数量一天天下降。为了弥补这个不足，妻子同修又购置了一台打印机。我的妒忌心、埋怨心又出来了。一想，他天天上班清闲得很，而我在家得照顾孩子三餐， 白天得打印资料，晚上还得去发放资料，还得腾出时间学法练功，一天天弄得我手忙脚乱的。越想越生气，现在家里三台打印机，多的时候一天打两包多纸，100多本小册子。本来封城期间出入就不方便，还得带着那么多小册子，而且耗材还贵。佳能打印机的墨水原先55元一瓶，现在都涨到70元一瓶了，还不好买。实体店不让开门，网上还限购。打印机不到一周就得加4瓶墨，这么下去得花多少钱呢？其实是触动了我内心深处的利益心，但是我没有彻底曝光它，挖掉它，只是通过学法去掉了妒忌心、埋怨和指责，才慢慢的消除了和妻子同修间的间隔。因为我有人心在，师父会利用一切环境来暴露他。一天晚上，我和妻子同修去发放真相资料，走了大约40分钟的路程才到达目的地。回来的路上我捡到25元钱，心里很高兴，寻思正好可以打出租车回家。妻子说，那不是我的钱，我不应该捡，应该把钱送回原处。我想和他争辩一番，后来悟到师父的法。师父在红营三谁是谁非中说，对的是他，错的是我，争什么。我又将钱扔回了原处，一路上心里都不舒服，觉着这个关没过好，为一点小利又动心了，很懊悔，觉着自己没有妻子修得扎实，但是并没有从内心深处把这个利益心连根拔掉。过了几天，母亲在农村的房子有乡邻看中了，要现金全款买，母亲征求家人意见，大家都同意卖掉。于是母亲和买方定好了价格，准备签合同过户的时候，母亲的妯娌知道了此事，非得要抢着买母亲的房子，给的价格比那家少了5000元，而且还得等到冬天卖了粮食才能给母亲房钱。母亲丝毫没有考虑到自己的利益，直接就同意卖给亲戚了。我的心里就不平衡了，心像拧了好几个劲儿似的难受，怎么想母亲的做法都不顺心，天天和她赌气，好长时间我才顺过这口气儿来，却也没认为我作为第三者应该多找找自己。紧接着我名下的学区房出租到期了，租户还想续租，他是生意人，因为疫情影响了他的收入，他想让我们给他免一个月的租金。如果说父母卖房时我是一个看热闹的局外人，那这学区房出租确实是实实在在的利益触碰。我心想，疫情影响了他收入，但是我的房子也没有影响他居住啊，他这明明是想占我便宜嘛。我心想，最多给他免500元租金。当我和妻子及母亲同修商量此事时，他俩一致同意给免一个月的租金，这个商量结果超出了我的心理承受度，我一时接受不了，但是出于为他人考虑，还是勉强同意了。接下来我牙根疼了一周，脸都肿起来了，我这才发现自己的利益心起来了，但是自己不敢也不愿意正视他，只认为牙疼是应该修口了，或者需要口断执着了。一波未平，一波又起，我们第二套房产租期也到了，租户不续租了，我和妻子去收拾一下房子，准备挂中介出租。楼上的邻居听说后想租我家房子，说是老两口住，主要是照顾他们上学的孙女。他们联系了妻子，说他们在附近租的房子还有3个月没到期，提前搬走的话人家也不给退租金，问问妻子同修可否替他们承担一半，让他们免费在我家住一个半月，然后再算租金。妻子和我说这个事，他说他同意，问问我的意见。我一听火就冒出来了，我一想，我这不成了阿 Q 了吗？人家不给他退房费，他跑到我这里白住来找平衡来了。 我这一个半月的利益不是白白损失了吗？我去哪里找平衡啊？我向妻子大发雷霆，妻子提醒我背背师父的法，我也听不进去他说的话了。回来的路上我一直生气，到家后妻子说他状态不好，今天暂时不去发资料了。我想这一切都是旧势力的干扰，我不能被房子的事带动，虽然心里还有些放不下，但是救人的事不能停。于是我打着伞冒着雨就发资料去了，没想到带着的那把雨伞被风吹坏了，回来的路上大雨给我浇了个落汤鸡。这一浇一下子让我冷静下来了，我一想自己到底是来干什么来了，走在救人的路上还放不下利益的包袱，自己都救不了还怎么救别人呢？回来后我在师父的法相前认错，我下定决心要去掉利益心，发正念彻底清除它。第二天我主动地联系了楼上的邻居，按照他的愿望签了合同，把房子租给了他，他一个劲儿地表示感谢。我知道这是大法清洗了我的心灵，我才会做出这个决定的。紧接着考验利益的事又来了，我出租的第三套房产原本是2020年9月份到期的，突然提前一个月，租户说孩子不在附近上学了，想退房。妻子问我怎么办，我知道这是来考验我利益心放得扎实不扎实的。我很平淡地说，我是练工人，不要这个利益心，哪天搬家都可以，多余的钱咱们都退给他。妻子看看我，我俩都会意地笑了。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见证大法神迹与师父的慈悲》，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2月16日。以前我的身体很不好，为了健康曾经进过寺庙求神拜佛，也曾经练过许多气功。1996年的一天早上，我到公园练功，看见一群人在那打坐，我好奇地走了过去，学着他们的样子坐着。不大一会儿，就觉得有一个罩把我罩起来，感觉非常舒服。等他们练完后，我一问，才知道这是法轮功。于是，我就决定练着法轮功。很快，我请到了《转法轮》这本宝书。神奇的是，书中的字在不停地旋转，而且放着金光，我还经常能看到天上有许多神，这更让我惊讶大法的神奇。我按照《转法轮》中所说的真、善、忍的标准要求自己，改掉了一直以来骂人、打人的坏习惯，不断地学做一个好人、更好的人。在这个过程中出现了很多神迹，我写出来与大家交流。第一部分，见证大法神迹显。1999年7月20日，中共江泽民邪恶集团发动了一场针对法轮功的疯狂打压迫害。以前大家一起在户外集体学法练功的场所也就失去了，但是同修们仍习惯性的在每天早上去公园转一转，见见面，交流交流。那时每天去公园的同修大概在200人左右。一、警察的密谋未得逞。一天，我又像往常一样很早来到公园，发现情况不大对劲，人变多了，而且很多都是一对一对的。我本能地意识到当中有很多便衣混入其中，便让熟识的一位同修赶紧到公园侧门去通知即将到来的同修马上返回，我则到公园正门去拦截。事后得知，当天早上，本地公安分局、国保大队和派出所的一帮警察
召开了秘密会议，准备对在公园聚会的同修实施大抓捕。他们本以为万无一失的事，结果没抓到人。负责抓捕的派出所所长回去后气急败坏的，一边骂一边大喊，这么秘密的会是谁泄露的？有个警察说，会议开完就直接行动了，不可能有人泄露消息。所长又说，我早晨看见某某，指我，与另一个人交头接耳地说着什么，一定是他，并叫户籍警察去把我抓来，这是后来得知的。说到这位户籍警察，其实在此之前我与他也有过一些交往。有几次同修在发放真相资料被抓后，有个学员就说资料是我给的，因此本地派出所、610、社区等人经常将我从家里绑架到洗脑班迫害，并将家里抄得乱七八糟，结果什么都没抄到。因每到此时，我就发出一念，师父，大法的资料不让他们看见，不准他们毁坏。每次他们见我一点也不害怕，家人也没有因此而反对我修炼法轮功。警察对此感到很纳闷，也因为如此，派出所的警察和户籍警都知道我。二，如此一位户籍警。一天，这位户籍警来我家，家里没人，他便问我为什么要练法轮功，为什么这样抓我都不放弃。我告诉他，练法轮功前我整天抽烟喝酒打麻将，在家不是骂就是打，甚至连我的公公婆婆都挨过我的打骂，家里人谁都不敢碰我，我们家被我闹得鸡犬不宁。自从修炼法轮功以后，我不抽烟不喝酒，连麻将也不打了，还知道关心孝敬公公婆婆了，家庭自然也就和睦了。你不信的话，可以去问问我的街坊邻居。他还问了我一些其他问题，我说我讲不出什么大道理来。我拿起转法轮对他说，这本书你拿回家看看，书里面都有答案，不过看完后一定要还给我呀。可至今他也没还给我。有一次街坊邻居斗殴，正碰到他领着警察出警，街坊邻居误以为是来抓我的，他厉声喝道，别瞎说，他是好人。这次派出所所长让他抓我，他事先悄悄给我的街坊打电话，叫他通知我暂时出去避一避。我听后也没当回事，第二天照样去了公园，结果真有辆警车跟踪我。我也不害怕，还淡定地唱着歌，飞啊飞，旋啊旋，从天上到人间。边唱边做出飞旋的动作进了公园。我旋转时看见几个警察在后面紧紧地追着，恰好有一大群人在跳舞，我顺势就钻进那群人中，从公园的侧门跑回家。回家后简单地拿了点东西，到一个亲戚家待了一个多月。后来那位户警又叫我的街坊给我打电话，通知我可以回家了。后来他经常暗中保护我，直到他调到其他部门。三，资料瞬间变了。迫害初期因资料紧缺，我便主动承担起资料传送、分配和发放等事项。记得有一次，我从外地拿回了两大包真相资料，快到家时，迎面碰上了社区书记、主任等人。他们见我两手提着两大包东西，便大声叫着我的名字，问我拿的是什么东西，还让我打开包给他们看。我在心里求师父让他们看不见，并沉着地答道，没啥，买了一些吃的东西。他们坚持要我打开，我不慌不忙地打开其中一个袋子，他们看后什么话也没说就走了。四，水塘变马路。2001年，本地有一对夫妻同修因到北京上访，被非法关押到洗脑班迫害。同修的女儿小红央求我带她到洗脑班见她的爸爸妈妈一面，我在心里求师父帮助弟子，稍作安排后就带着师父近期发表的经文和一些生活用品 领着小红来到洗脑班。门卫不让我们进去，更不让见面，一直等到中午12点，里面的工作人员吃午饭休息时，我便绕到洗脑班的后边窗户处，用肩头顶着小红，隔着窗户栏杆，将经文和生活用品递了进去。看到师父的新经文，同修情绪异常激动，声音过大，惊动了管教人员。结果几个警察马上从洗脑班里面跑出来，堵在门口。我一看，前面只有一条田泥埂和一片水塘，根本就没有路。他们大叫着，今天你们跑不了了。小红一听，吓得边哭边问我怎么办。我赶紧安慰她，别哭，别怕。其实我看着面前的水塘，也不知道该怎么走。就在这时，眼前突然出现一个3-4岁大的小男孩。我忙问他怎么能从这里走出去，他没搭理我，只顾往前走，我们便跟在他后面。走着走着，水塘变成了一条宽宽的马路。这时马路上又出现了一个中年妇女，我上前问路，她也不答话，我们只好跟着她，直到走出马路。这时迎面开来一辆公交车，停在了我俩面前，好像就是特地来接我们的呢。我俩赶紧坐上车回家了。到家后想起这件事情，我由衷地感恩师尊对弟子的慈悲保护。五，警察被定住。一天早晨，我带着写有法轮大法好的小粘贴，一边走一边将它们贴在沿途的电线杆、宣传栏等地。等贴到最后一张时，发现不小心贴歪了，便撕下来再重新贴好。没想到一辆警车开过来，停在我身边，只听到一声，你的胆子还不小嘞。我抬头一看，车里坐着四个警察，他们正恶狠狠地瞪着我。其中一个说，老子看你今天往哪儿跑。我吓了一大跳，感觉心都快跳到嗓子眼了。这时脑子里突然闪出一念，我是神，不怕你们。再看那四个警察被定在车里一动不动，我便赶紧回家了。六，师父加持清除了邪恶展板。2015年的某一天，我到医院探望一个病人，路过某社区时，看见宣传橱窗里贴有污蔑诽谤大法的展示图片，心里想着这么邪恶的东西要毒害多少世人啊。于是来到附近一同修家，跟他讲了此事，并约定什么时候与他一起去清理。可约定的时间到了，换好衣服去约同修时，没想到同修说不去了，他的怕心阻挡着他。我只好说，那你就在家里发正念吧，我自己去。我边向社区宣传橱窗走去，便求师父加持弟子，一定要让我清除掉那些邪恶图片，绝不允许他继续毒害世人。来到宣传橱窗前一看，橱窗很大，橱窗前面是玻璃，后面是厚铁片，用螺丝固定着。要想把里面污蔑大法的图片取出来，难度非常大，我又没有带工具，一时感觉无法下手。于是在心里对师父说，弟子只有麻烦师父帮忙了。此念一出，只听见啪的一声，螺丝钉都松了。我赶紧把一个个螺丝钉卸下，把铁片掀开，伸手将橱窗里的邪恶图片用力一扯，拽出来卷成一团，扔到垃圾箱里。接着去了发正念的同修家，告诉他在师父的加持下大功告成。我俩一起双手合十，感谢师尊对弟子的加持，让弟子在助师正法的路上更加无畏。第二部分，师父的慈悲召唤。由于我对大法的认识还停留在感性上， 从而在修炼过程中遇到挫折与磨难时，不会向内找，向内修，对部分同修的不理性做法产生了怨恨等人心，自己渐渐处于似修非修的状态中。可是慈悲的师父不忍放下我这个不争气的弟子，一而再再而三的慈悲唤我走回到大法中来。下面我就说说我的这些经历，一是回报师恩，二是给还在彷徨甚至迷失的同修提个醒。大法机缘难得，得到了一定要珍惜，切莫错过，否则等到真相大显的时候，再怎么遗憾痛悔都无法弥补。一、洗脑班里正念正行。无论我是在承担本地这一片的传送、分配真相资料的事项中，还是在独自发放真相册子、贴真相不干胶、挂大法真相条幅的过程中，都是在师尊的保护下安全出去、安全回来。但有的同修被抓后，在审问资料来源时都供出了我，因此我多次被本地公安分局、国保大队、派出所、610等警察绑架到洗脑班。一次我刚被抓进洗脑班时，我就在心里发出一念，一切负的因素都对我不起作用。结果在洗脑班里喝的水、吃的饭菜中，即使下了药，真的就伤害不到我的肉体。因为我有时看见碗中有一些明亮的白色粉末。一次有个警察一边对我骂骂咧咧，一边动腿要踢我，我大声说道，看你敢踢。那警察就抬着腿一动不动了。几个邪物的包家及警察一起追问我资料来源时，我指着其中一个邪物的包家说，是他给的，他用电动车将两包资料拖到我家。警察看了看他，奇怪的是那个包家想也没想就点了点头。从此他们再也不问我资料来源的事了。在洗脑班里有一次组织所谓的学习心得交流会，听着那几个邪物者在那里胡言乱语，我心里很难受，就说，大家听我说一说吧。我就讲我练法轮功后身体的变化，性格的改变。说完后，我指着其中一个邪物者，此人当时是个帮凶头，说，我之所以练法轮功，是源于1996年开的一次大法弟子交流会。当时你说你原本是一个蛮横不讲理的人，经常跟婆婆闹，跟丈夫、叔子、妯娌、姑子打，由于矛盾太深，就在院子里砌了一堵墙，变成了两家人。修炼大法后，你将砌的墙拆了，与婆婆家人和睦相处了。我是听了你的故事，深受感动而走入修炼的。大法曾经将你由恶人变成了好人，你今天怎么说大法不好呢？听完我这番话，他的脸通红通红的，小声地说，你的记性可真好啊。边说边低下了头。此人后来彻底清醒过来了。我又指着另一个邪物者说，你记不记得有一年夏天，你来我家约我有事外出，当时我在家煨了一瓦罐骨头汤，等我准备拿瓦罐时，没想到瓦罐底掉了，一瓦罐滚烫的骨头汤全泼洒在我身上、两腿上，我赶紧冲洗冲洗，换了衣服便与你去办事了。等办完事回来一看，身上被烫的地方既没红也没起泡，只有一块被邻居擦了点烫伤药的地方起了水泡。旁边的人听了都觉得很神奇，问那个邪物的人是不是真有这回事，他点了点头，又把头低下。我后来也经常跟他们讲我在修炼中发生的很多神奇故事，通过这种形式，有几个邪物者终于清醒了，从洗脑班回家后又重新开始修炼。那时我是个坚定的大法弟子。二、人心的膨胀与师父的慈悲点化。因为同修的不理性，导致我一次次被邪党人员绑架到洗脑班， 使我产生了很重的怨恨心。加上每次我被迫害，丈夫都受到牵连，人变得消瘦呆滞。而且听邻居说，我被关进洗脑班后，他天天在马路上来回的走，边走边喃喃自语，不愁吃不愁喝的，偏偏要去受那个罪。听到这些，我人的情出来了，各种不好的思想念头不断地往出反。自此慢慢不与同修接触了，法不怎么学了，功也不怎么练了，任由那些不好的东西来消磨我的修炼意志。尽管这样，慈悲的师父仍然没有放弃我，经常在梦中给我显现一些情景点化我，其中有美好的，也有恐怖的。一次梦中，我走到一个地方，突然出现地震，房屋瞬间倒塌，很恐怖。我站在那里正发呆的时候，师父一只大手将我提起，放到一个安全的地方。我从梦中醒来，意识到还是得修炼啊，这样懈怠对不起师父啊。于是我又重新学法练功，但还是不愿与同修接触。不多久，师父又在梦中给我显现一个情景，不知道那是什么地方，只看见面前全是死人，好大一片，望不到边，有白袋子缠绕着的，有流着血浆的，人罗人，使我无法迈步。这时又出现一个地狱，有种力量让我下去看。第一层看到的是被鞭子抽，老的、年轻的、年少的都在排队挨鞭子抽。我问怎么回事，一个声音告诉我说，他们都是以前做了不好的事情导致的。第二层看到的是很多男女老少都在被抽筋扒皮，受刑人的表情非常非常痛苦，场景实在是太恐怖太恐怖了。我被梦境吓醒后意识到，若不在大法中修，我将来的结局是很可怕的。这样我就又返回大法，坚定的修炼，感恩师尊的慈悲救度。在剩下不多的时间里，我一定抓紧学法练功实修，做师父的真修弟子，勇猛精进，做好三件事，跟师父回家。
各位同修，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明慧修炼园地节目，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
听众朋友您好，现在是歌曲欣赏节目，我是雪莉，今天给大家介绍一首女生独唱《梦里的期盼》。法轮大法自1992年传出，每一位法轮大法修炼者都受益匪浅，身心净化，道德提升，他们都对救度自己的师父满怀无尽的感恩。歌词表达了弟子们对师父的期盼。歌词是这样写的：梦里的期盼，多少个夜晚我做着这个梦，梦里我见到您慈祥的笑容，您轻轻呼唤我飞向那美丽遥远的星空。恍惚间，我记起一个誓约，曾经和您签过神圣的誓约，为等您救度，我辗转凡尘，我轮回千秋。如今我终于等到了您，慈悲伟大的恩师。这是真的，这不是梦，不是梦。无量众生终得救。 下面让我们一起欣赏清空作词、弘扬作曲、如水演唱的歌曲《梦里的期盼》。
以上节目是由明慧广播电台为您提供，更多节目请到明慧广播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